找回来之后好好的供养，给他洗澡，换个新衣服啊，打扮也漂亮。哪晓得这个老人呢不习惯，过了没几天呢，偷偷地跑掉又去要饭吃。这有人就问他了，因为他说这个快乐啊，自在啊，无忧无虑啊，到哪里都有得吃，哪里都可以住，一天到晚游山玩水，这个人了不起啊。他有他的福报，他有他的享受，天天游山玩水啊，身上一文钱都不要带，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哎，晚上随便找一个破庙住一下就行了。这个人懂得享受啊，懂得享福，那叫真正享福啊。啊，不要以为啊，我们这个是有钱有势力的人是不懂得享福啊，福报是有，不会享啊，不会享。吃要讲求吃得怎么好，吃得一身病。福报大吗？请多少护士啊，日夜照护，哪有健康的人自在的？但是那个不是享福啊，真正享福享受大自然呐、啊。哎，那是真的享福啊！哎，像我们在冷气间的都不是享福啊。啊，大自然才是享福啊！所以真实的福报啊，无忧无虑，无牵无挂啊。特别呢，你平常积功累德，断恶修善，你走到什么地方，人家都欢迎你，都欢喜你，都接待你，这个才叫真正的福报啊！啊，所以真正的福报，我的福跟大家享，大家都照顾我。大家都欢迎我，这个人才真正有福报啊！真正会享福，真正会修福，样样都为自己是没福报。纵然有钱，走到哪里人家都瞧不起你，还有很多人要来抢你，要来绑票你，要来抢劫你，你看看身心都不自在啊，出去都怕遇到危险，提心吊胆，那个人有什么福报吗？啊，所以我们冷静去想一想，谁有福，谁没福？啊，像我前面跟大家讲的，啊，像这个果报啊，修福啊，不修慧呀，啊，堕落到畜生，畜生里头还享福，变成人家的宠物了，啊，那宠物真享福，那个一家人一家里头。他的福报最大，所有人都要伺候他。这有福啊，这都不是假的。啊，还有一等人也很有福报的。啊，我早年在台湾各地方讲经，遇到不少位，有一些这个企业家，啊，发大财。在这个风景好的地方啊，他们都有别墅啊，别墅造得很漂亮，请工人呢去住，那个工人很有福报，请他去享福，住人呢一年去住一天，你看请他还要给他钱啊，住那么好的房子是吧，他自己都不能住，都没有福报住，你看看。所以我到那一看啊，点点头，真有福报啊。这个世间呢，你是哪个人有福哪个人没有福的，你仔细观察才晓得啊。不是讲这个做大官的有很崇高地位的有很多财富的没有福报啊，好可怜呢，活得好辛苦啊。哎，我看到佛经上讲可怜民者，可怜民者啊，这是我们一定要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啊！就佛教给我们是正确的啊，必须把这些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啊，通通放下，积极的 为众生服务。你在家庭为一家服务，你不要以为一家服务啊没什么了不起，你这个观念有这个观念执着的就错了，用心见性。你一家好，你的邻居啊看到的时候，他起羡慕啊，自自然然，他这个影响就像那个水的波纹一样啊，它慢慢往外扩散的，它会影响。释迦牟尼佛每一天呢，出做到十位大臣去托钵，坐衣持钵，天天坐着，常年累月这样做，深远的影响。乍看看不出来，潜移默化，所以这个功德无量无边，能够感化一家人，感化你的邻里乡党，那么你工作你一定感化你的团体，感化你的机构。团体当中六合敬呢非常重要所以这个佛法里面讲的修六合敬的重中尊呢，重就是团体世出世间所有团体里面最珍贵的就是六合敬的团体，无论团体大小要明理所以中国古人呢那个表面是讲这个做官的了帝王现在讲是政务官的机关的首长的儒家孔夫子所说的他们基本的条件也就是他的天职，包括了三个字君亲师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实在这个意思可以能够推广到所有团体最小的团体就是家庭主管他一定有这三个责任君是领导人你是这个团体的领袖你是领导人这个团体所有的人都是被领导的你有这个职责第二个呢亲啊亲个父母亲啊你要把你这个团体里面的分子啊都当作你的儿女啊你要爱护他你要养育他你有这种心呢第三个是老师你是他们的老师那些人都是你的学生呢你要教他要教导他诸位想想儒家教导的精神能够把它推展到这个大的团体国家的中央政府小的是家庭每一个团体负责人都能够担负起君亲师的使命这个世界马上就变成极乐世界了西方世界可以不必去了马上就变成极乐世界那么这些道理世出世间的圣人讲的太多讲的很详细很明白我们学了之后要从自己本身做起先去把它做到这就叫护持佛法这就叫做弘扬佛法这就叫做续佛慧命可见的不在建道场不再搞这些东西 要从我们自身呢去做起。般若正宗啊，是无住啊，正就是正实啊，宗就是修行的宗旨，修行的纲领原则就是无住，无住就是不执着啊，空不执着，有不执着，这是讲的两边啊，所以而两边不取啊，这个不取也就是不执着，在小乘法辟支佛修十二因缘啊，十二因缘我想很多同修都应该记得很熟啊，这个是佛学的常识啊，从无明缘行，行缘识啊，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如，一直到老死啊，这个十二条。十二条里面，无明跟行是过去式的啊，过去式我们对他无可奈何了，我们没办法回到过去。老死是来世的啊，因此去掉前面四条过去未来的，现在式的只有八条。八条里面，其中啊，五条是果报，果报也没办法。真正要断的，要在因缘上断。因缘呢，总共只有三条：爱、取、有。你看，此地经常讲，两边不取，那就行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取就是取相啊，着相啊，这个爱取有这三条上都可以断，只要断一条它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所以圆觉修行的方法比声闻呢要巧妙多了，这善巧方便多了，但是比大乘呢那还是不如啊，像金刚经上这个比他那个就更容易了。此便是无上甚深微妙法了，即今所谓的无上菩提法也，菩提是觉悟，最高觉悟的方法啊，或者说修学最高觉悟的方法就是无住，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界当中永远保持着心清净，那就是无住的相啊，无住的样子，心才有住，决定就不清净啊。因此我们要学菩萨啊，菩萨呢虽有若无啊，实在讲呢不管他有没有，他心里头决定没有啊，世上有没有啊随缘，有也好没有也好，有他也不动心，没有也不动心啊，不像我们凡夫啊，有啊就喜欢了，没有就忧愁的不得了啊，这是凡夫心啊，这是轮回心啊啊，菩萨有没事，没有也没事，这样才行啊啊， 心呢永远是定的，永远是清净的。这样的心，前面经文讲过，福德不可思量啊，福德无量啊，啊，那个无量的福德，不可思议的福德从哪呢？性德，本性里面本来是足的，佛要我们就得这个福德，啊，这个福德是真实的享受啊。欲领悟经中真实意，唯在至诚恭敬的读，啊，这个是最初下手之初。读经，读经呢，要用啊真诚的心，这个至诚呢，诚到了基础，真诚到基础。恭恭敬敬的去读，啊，这个不仅是有感应的，啊，感应是自然的，啊，心地清净真诚呢，就跟诸佛菩萨起感应。感应先贤呢，这个经里头的意思自然就通达了。啊，这两天，我听说有几个年轻人来找我，啊，要发心呢出家，要学讲经。这个事情是好事情，但是不容易。我年轻的时候，在台中李炳南老居士的麾下，啊，我就是学讲经，啊，李老师也鼓励我，啊，教我学讲经。啊，老师很慈悲，年岁大的人，阅历经验丰富啊。他看年轻人，凡是看到这个相命呢很薄的人，李老师都劝他发心了，出来学讲经。啊，佩服。啊，我年轻的时候没有福报。啊，命相都很薄，啊，我自己也很清楚，短命的。啊，李老师麾下的不止我一个，有两三个人，啊，有两三个，一看很薄，啊，所以他劝我们这些人是学讲经，修福，佩服，讲经的福报最大，果报最显著，转这个业力啊特别显著。但是这个不是容易事情啊，一定要发真诚的心啊，假不得了啊，世间事情那个心假都不能成就，何况是佛法，一丝毫的假都掺杂不得啊。假是什么呢？名闻利养啊，有这个念头啊，那就完了。何宽经典，浩如烟海，古人常讲，那一部二十四史都不晓得从哪里读起啊，一部二十四史才三千卷啊，分量不多啊，啊，佛经超过他十倍都不止啊， 佛法真的好如烟海，你从哪里进去？何况你通佛法不通世间法，你也没办法讲经的，你跟世间人格格不入啊，你没有法缘啊。所以讲经啊，世间出世间法都要通达啊。李老师就举个例子啊，他说我们不说世间法，不讲别的吧，啊，这个现代的科学知识外国的不谈，单说中国这一部四库全书，你能不能通得了呢？没法子 啊佛法那一部大藏经你能通得了吗？啊，不通就不行啊，要通这是决定做不到，不可能呢。那个时候他教我一个方法，传我四个字，至诚感通，一定要通达。通达靠什么？求感应。怎样求感应呢？诚，真诚，真诚到极处，这就有感应了。如果跟诸佛菩萨没有感应的话，想要靠自己能力去通达，做不到啊，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下手呢，用至诚恭敬的去度，这是一个入门很好的方法啊，是一个正确的方法。读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是修行，不是跟一般学生呢背书，那个不一样。一般学生念书念得很熟，会背，没用处，不是修行。我们这个读经呢，是修戒、修定、修慧。戒、定、慧三学都在其中。我读一个小时，修一个小时，确确实实戒定慧呀，通通都有。修戒定慧呀，戒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我们读经的时候心里面真诚恭敬，当然一个恶念都没有，诸恶莫作。你看小乘戒圆满去做了，经典是如来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我们读经那是修善啊，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世出世间至于至善是经典，这很多人不晓得啊。所以读经就是众善奉行，戒去做。读的时候专心啊，恭敬至诚，专心，专心是定，念一个钟点，修一个钟点定的，那个盘腿面壁打坐啊，只修定啊，戒没有，慧没有啊。我们这个念无量寿经念一个钟点，我们有定，有戒，又有慧，比他强多了。这很多人都不晓得。我们得三个，他只得一个啊。如果他盘腿在打坐的时候，要是还胡思乱想的话，他一个也得不到啊。这个静坐会有胡思乱想，那个念头妄念止不住的，但是你读经没有啊。读经的时候专注的时候，他有境界对面的时候，不容易打妄想。那么由此可知，读经比打坐要好很多。 文念得清清楚楚，没有念错字，没有念颠倒啊，那是慧根本智啊，根本智般若见证，般若无知，无所不知，那是无知，无知是根本智。所以读经啊，戒定慧啊，三个都得到啊。读的时候不能想经里的什么意思，一想意思三个都没有了，全都破坏掉了啊。恭恭敬敬的去读，老老实实去读，纵然读的时候有意思现起来，不管他，不要理他啊，依旧读下去，这样就好。这个才是是戒定慧啊，那个读经的功德就很大啊。多久了自然开智慧啊？为什么呢？他得定了，他戒定具足嘛，他怎么不开智慧？真正会用功的，常常关照其一段两段，或是一句两句，就是用经文里面一两句或者一两段，不定哪两句，也不定哪两段，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像我们念金刚经。这个境界现前了啊，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起了贪心了，想在经上两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贪心没有没有了，这马上就对峙了啊。这句管用啊啊，看到那个不顺眼的人啊，不顺眼的事情，嗔恚心生起来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心就平了嘛啊。看那些难分难解的事情啊，繁杂的不得了的，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看心马上就平了，这叫关照啊。所以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能用得上啊，时时刻刻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界当中，用这个方法来保持你的清净心，保持你啊高度的智慧啊，你在境界里头不迷不邪不染啊。这个人生真有意义啊，真有价值，没有白过，没有空过啊。你的这个生活过得非常充实，那个人怎么不快乐啊？怎么不欢喜呢？在法喜充满了啊！哪里像现在的一些人过的日子过得好辛苦啊！啊，我们看到许多同修啊，平常没有事情来看，都是来诉苦的。我都劝他们读经，为什么过得这么苦呢？事实真相道理没搞清楚，你不会过日子啊，你才会过得这么苦吧。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很会过日子，你过得比谁都自在呀。怎样才能搞清楚呢？读经听经啊。所以我劝同学们听经呢，听一部一门深入啊。为什么呢？一门说容易得定啊，听多了的时候啊，这个科目太多了，不太容易得定啊。一样东西啊，容易得定啊，一样东西听个三年五年，然后可以再换一样。最初下手啊，定最重要。
定是佛法修行的枢纽啊！啊，戒就是守规矩、守法，叫你一门深入，你就一门深入，那就是持戒，守规矩啊。道心定，智慧开了啊，多看一些没问题。啊，那个不碍事了。现在初学不行了，初学心是乱的，心是散的。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把散乱心啊给它对治，啊，要能够收摄到一心，啊，才有效果。啊，那么这个就是用这个一两段或者是一两句经文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能够提得起观照功夫啊，非常有受用，啊，非常得力。这底下讲观照即是思维，然此思维必须尽力一切妄想杂念，诚心静虑，一心专注，不在文字上生解，便是不取法，又将全神贯注在经上的，便是不取非法，这就是修定。这里讲的更明显的都坚持修定啊，定里面有戒有慧，三学一次完成，这叫会读经啊。啊，不会读经的人，特别是什么呢，是初学讲经的人他详经里头什么意思啊，这个话怎么讲啊，想来想去都想错了，讲错了什么原因呢，你是用妄想心啊，妄念来解释佛经啊，把经全解错了，这个不可以，所以讲经是很难的一桩事情。初学讲经，没有定功，智慧没开，那怎么办呢？古人讲经跟我们不一样，所以古德高明，如法。古人讲经啊，得了定以后，开了智慧以后，才出来讲经。不像现在啊，现在烦恼重重啊，就上台讲经了啊，所以讲的大家怎么能不生烦恼呢，是不是，他当然生烦恼了，道理就是这样，古人的标准高，古人不标榜自己啊，真正自己有受用啊，有心得才提出来跟大家报告，都很谦虚的，没有像现在的好名的，好利的就更没有了，人家名闻利养真的没有啊。那么现在讲经的人少了，不讲又不行。这个李老师教给我们这些烦恼没断、心不清净的人，教给我们一个方法。第一个要我们用真诚心、恭敬心。第二个呢，要我们讲古人的注解。不要有自己的意思。古人的注解是文言文嘛，是文章嘛，我们把他的注解翻成白话，在讲台上翻译。如果错了呢，他错，我没有错，可以推卸责任了。如果自己要想怎么讲怎么讲，那自己要负责任啊，那个错了时候可不得了。这古德讲啊，这个佛法了，错下一个字转语要堕五百世也无声呐，这个因果可不得了啊，那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所以初学讲经的时候，完全依照别人的注解， 啊，我就找他主子讲。啊，错了，他主子错了，我没错。啊，这李老师教我们那一批学生用这个方法，心要真要诚，平常要读诵。啊，要真的去修戒定慧。啊，参考呢用古人的主子。啊，我们是用这个方法培养出来的。啊，而且我们那个班呢是速成班。啊，真的是速成班。这个李老师这个开班那个班呢只办了两年。啊，培养了20多个这个讲经的人才。啊，大多数是在家居士。啊，这个里面出家人的时候大概只有2个人。啊，我们有20多个同学。啊，2个出家的其实通通是在家居士。啊，个个都会讲，就是用李老师这个方法。所以这是个基本的修学法。啊，这一段讲的清楚啊，讲的明白了，我们要记住啊，要效法，要学习。啊，那就是读经，就是老老实实的读，啊，不可以想里头的意思，不在文字上升起，啊，老实读，因为我们是修戒、修定、修慧。是修戒定慧，啊，不是在研究，啊，要用研究啊，这个心去读经就错了，啊，所以不可以升解，啊，那么这就符合，啊，不取法相，啊，全部精神贯注在经上呢，那这不落空啊，不取非法相，正是两边不取，啊，这样读经呢，符合。金刚般若的指导原则啊，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读经上用上了。那么由此可知，读经啊，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念佛呢，啊，我教给大家。这个一天9次念10句佛号，也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你们想想对不对？时间短就是，啊，1分钟当中，这里头有戒有定有慧，所以它的力量啊才有那么大了。啊，这个一般人不晓得。如果你要是把这个搞得很熟了，很明白，很通达了，连穿衣吃饭都是戒定慧三学。啊，你们想想看，释迦牟尼佛菩萨们所表现的那不就是的吗？他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仔细一观察，圆圆满满具足戒定慧三学，具足菩萨6波罗蜜，具足普贤菩萨10大愿望，点点滴滴，这起心动念都圆满具足啊。华严经上说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清清楚楚，明明显显的，在生活点滴当中啊，我们看出来。那叫做觉悟人的生活。啊，我们要学佛，不是学别的，就是学这一招啊！这一招学到了啊，无论你现在是哪一种生活方式，无论你是从事于哪一个行业，你都会最快乐、最幸福啊！最成功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生活上，你的工作，乃至于迎宾接客，都是充满了三学六度。 啊，都是圆圆满满的佛法。佛法之好，佛法之圆满呐，没有深入不知道啊，啊，没有接触，没有深入不知道啊，啊，如果要是不好，啊，诸位想想，我不会去学这个东西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有名的叫老顽固啊。啊，我在机关服务的时候，我的同事长官都知道我是老顽固啊。啊，要想叫我佩服一个人，点个头，好难好难。啊，所以我在这个机关年纪很轻，啊，二十几岁，啊，影响力很大，啊，多少这些高官位置很高的，对我都很客气，啊，原先我都因为他们很谦虚，很难得了啊，爱护晚辈，以后听别人告诉我的时候，我才晓得那不是，怕我说他坏话。哎，他们真的，我说那为什么？他说别人说他们批评他们呢，他们无所谓。他说你批评就不得了。我说怎么呢？他说你不随便批评人家，不随便赞叹人家。哎，所以那个影响力很大，会影响他的前途。啊，我才明白，我那么个小地位的，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没想到过啊。这个地方我们在小的时候到我学了佛了我们那个机关那个团体上上下下有三百多人呢，对于佛法呢态度都改变了虽然他们也不懂，我也没说什么他们平常谈话当中这个老顽固学佛了，那佛法里头一定有东西，一定有好东西。这没有好东西，他怎么可能去学这个东西呢？啊，谁知道这个知识影响力就很广，就很深。啊，他里头真的有东西能吸引住我们，像磁铁一样，它吸引住你。你在这个尝到味道了，得到好处了，前面我讲欲罢不能呐，真尝到味道了，确实的身心自在，没有一样不舒服啊，是佛法的好处，不但不妨碍工作，任何工作都不妨碍，任何行业都不妨碍。它是智慧嘛，智慧怎么会妨碍呢？你们想想看，智慧会妨碍哪个东西？没有妨碍的，智慧只会帮助你成功啊，只会帮助你解决问题，不会给你为难的，不会障碍呀。一般人看到佛法，看的是表面的。表面上佛教啊宗教啊，真正的佛法没看见的，不但没看见，听都没有听说过啊。所以前些年我用一个专题认识佛教讲过几遍，那个很要紧现在他们印成书了也做成这个录音带了，确确实实要帮助他们真正认识佛法，了解佛法，他才会欢喜来修学欢喜修学就是欢喜改进我们现在苦难的生活这个地区非常现实也可以说是佛法是非常积极绝对不消极 绝对有殊胜的利益。所以这一段文字不仅是用在读经上啊，用在生活点点滴滴上，都用得上啊！你能够把这个原理原则抓住了，那才得真正的受用。归根结底到最后还是要念佛求生净土啊！为什么呢？纵然我们能应用在生活上了，这一生过得很幸福很快乐，无明烦恼不能彻底断掉，这是事实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出不了三界呀、出不了，这一生很快乐，来生一轮回呀、这一生都忘掉干干净净的了，来生有没有机会再遇到？